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 Emily。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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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又是我哋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时间啦。我哋今日想讲下人嘅大脑啦。咁我哋一般人认为咧，小朋友嘅大脑咧就发展得快啦。到咗成年之后，或者到咗中老年之后咧，脑个功能咧就梗系走下坡，就冇咁好用噶啦，记性又会差啲。好多时咧，听啲朋友讲：哎呀，年纪大呀，冇记性啊咁样。其实咧，系唔系咁样嘅咧？都市人咧就生活节奏化啦，要处理嘅嘢多啦，做乜嘢都好似急急忙忙，好赶时间咁样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咧，你顾得呢样，顾唔到嗰样，系顾此失彼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咧挂咗个大脑话自己冇记性，我觉得咧有少少冤枉咗个大脑嘅。咁咧，有最新研究发现咧，其实人嘅大脑咧，无论系几多岁都可以有提升嘅、哦。只要你用啱方法咧，我啲都可以令到大脑嘅功能咧有所提升嘅。呢、这个咧，唔系我凭空想出嚟嘅、哦，而系实实在在咧就有人试咗，觉得系 OK 嘅呢个样嘢。咁我啲今日咧就嚟睇睇。点样可以提升我哋嘅大脑功能啦？用咩方法可以提升嘅大脑功能呢？用咩方法可以改善我哋嘅记忆力呢？同埋系我啲学新嘢嗰阵咧，点样可以进化学识？咁呢样嘢就对我哋嚟讲咧，好紧要啦。
当我哋试图记忆陌生嘅内容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想当然咁咧，认为咧投入多啲精力。咁个记忆效果就会越嚟越好噶啦，而其实咧间中停下休息下，先至系你真正所需要嘅，即系几乎乜都唔做，够暗啲灯光，坐低静静地咁冥想15分钟，休息下放松，你会发现比起你去刻意咁去努力去记翻起一啲嘢咧，仲容易啲噶。呢个方法咧能够。等你咧，对于刚刚学到嘅新事物咧，系取得最佳嘅记忆效果噶。
哇！呢、这个同我啲个认知系咪啱啱相反啊？我啲一路都认为咧，你学习新嘢，简要打铁趁热，学到新嘢咧，又即刻去记啊，去睇到几次啊，咁样。原来唔系噶，你想有一个真系记到新嘢咧，系要休息先系最紧要噶。点解会咁样嘅咧？
众所周知，我哋应该系调整我哋嘅学习活动嘅步伐同埋节奏。而最新嘅研究表明咧，我哋应该喺呢个休息嘅期间咧，确保系最少程度嘅干预，有意识咁样避免可能干扰记忆形成呢啲微妙任务嘅其他任何活动。因此咧。我哋唔好去处理杂务，又唔去睇啲电子邮件，亦都唔好喺智能手机度咧去浏览网页。你嘅大脑需要一个完完全全嘅放松嘅时刻。呢、这个期间咧就唔好咧有任何嘅分神嘅活动啦。
对于懒惰嘅学生嚟讲咧，有咁一种唔使去做其他嘢嘅借口。看起来咧，简直咧系一种完美嘅帮助记忆嘅技巧。但系咧呢一个发现咧，都可能会失忆症啊，同某啲形式嘅痴呆症患者咧提供到一啲缓解，同时咧会释放一种存在嘅过去尚未被认识嘅学习同埋记忆能力咧，提出咗全新嘅方法。
喺1900年。德国心理学家 Müller 咧，同佢嘅学生皮尔扎克，首先发现咗同记录咗啲唔受干扰嘅休息 对增强记忆带来一个很显著的好处。这个研究他们进行了众多关于巩固记忆的实验。有一次 Mula 和皮尔扎克首先就要求一组参与者就 学习一份无意义的音节列表。在这段短暂学习时间之后就分两组了。小组之一半的人就跟着不用休息就直接学第二份的学习清单了。而另外那半组就是给他唞唞休息六分钟然后才继续学第二份的学习清单的。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测试呢，这两个群体的记忆模式显示出惊人的差异。获得休息的这个参与者呢，可以回忆起音节表中的50%的内容，而那些没获得休息的参与者呢，平均呢就可以回忆起28%的内容。这一发现表明呢，我们对新信息的记忆呢，是它首次被编码之后特别脆弱，更加容易受到新信息的干扰。
尽管一些其他的心理学家偶然都会留意到这个发现，但直到21世纪呢，由于爱丁堡大学、德拉萨拉和密苏里大学的口音开始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其广泛影响才开始变得广为人知。
德拉萨拉和这个口音很感兴趣研究这件事呢，主要就是减少干扰是否可以改善到遭受诸如好像中风神经的创伤者的记忆呢。使用 Muller 和皮尔扎克类似的原始研究设置，他们向参与者呈现了15个单词的列表，并且在10分钟之后呢对他进行测试。在这些实验之中，参与者继续参与一些标准的认知测试，而在另外一个实验之中呢，参与者被要求呢就睡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面，但是同时呢就不要让他睡着觉。
小规模的干预的影响呢，他深远的程度呢超过了任何人之前的认知。尽管两名最严重的遗忘患者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其他患者的单词记忆数量呢就提升了3倍，从14%上升到49%，哇好犀利哦，使他们的记忆水平呢几乎回翻到了从未受过精神损伤的健康人群的范围之内。
跟住落嚟嘅结果呢更加令人震撼嘅，参与者被要求听一啲故事啦，并且咧喺一个小时后回答问题，系冇休息嘅情况，只能够回想起故事中7%嘅事实，而获得休息嘅参与者咧嘅记住嘅内容咧就跳升到79%，佢哋嘅记忆力增长咧令人叹为观止的11倍。研究人员还发现，对于身体健康的参与者来说，尽管效果没那么显著，但是两项实验中都有类似的记忆力提升，幅度大概是10%到30%之间。
这个就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了。之前呢我们学如果是学了一些东西呢，就会休息一阵就会看看手机啊，或者两个人倾下偈啦。喺呢度咧唔系，呢个方法要你哋就系休息，即系休息乜都唔谂，
净系休息，乜都冇谂，乜都冇想，好神奇啊吓！同我哋谂去完全唔同。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暂时又休息一阵啦，真系到我哋休息一阵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讲下呢个实验仲有啲咩发现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 今天一开始的话题呢就是讲话怎样可以提升我们的大脑的功能啦。因为很多朋友呢都讲话啊、越来越没有记性啊，记忆力差了啊，或者说啊生活节奏贪化太急，人呢都要身兼很多职啦，又要顾家庭又要顾工作啦，咁觉得太多嘢要做呢，有时呢唔记得呢样又唔记得嗰样咁样。咁其实呢有研究显示呢，你想提升自己记忆力啦，或者令到你个大脑功能有所提升呢，有方法嘅，同埋呢而且係好简单添嘅。只要你够休息，而且是休息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能，真是放飞自己，对你的记忆是有很有帮助的。我的撒耶姐已经讲到，在1900年那时候已经有科学家的大学教授去做这个实验的了。实验出来的结果是很令人惊喜的。只要你学新嘢的时候，学完之后呢就给自己放空下，真是休息下呢，你记得的东西是比没有休息的人是好很多的。
那德拉萨拉和他的学生考恩，他们现任教于这个克瑞瓦特大学的杜雅，目前领导了很多项的后续研究。在这么多诸多不同的背景之下，重复得到一个发现。在健康的参与者之中，他们发现这些短暂的休息是可以改善人类的空间记忆的。例如帮助参与者回忆虚拟现实环境中不同地标的位置。至关重要的就是这些优势在原来学习任务之后的一个星期呢依然还存在的。并且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似乎都是有效的。但是除了那些中风患者就例外了。他们还发现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够轻的那些人士呢都是获得类似的记忆改善。
在每一种情况之下呢，研究人员呢都真是要求参与者储埋昏暗安静的房间里，冇手机或者其他类似的干扰，我哋呢冇俾佢哋任何具体的指示，提示佢哋休息时间应该做啲咩，或者唔应该做啲咩。但系喺我哋实验结束时，完成嘅调查问卷表明咧，大多数人咧就系俾佢哋嘅大脑咧系自然嘅游走。即使系咁样咧，我哋都应当注意咧。不像我们做白日梦这样太过运用我们的大脑。例如呢，一项研究中呢，参与者呢被要求在休息期间呢想象一件过去或者是未来的事情，以结果表明呢这样做呢减少了他们呢对最深了解的信息的回忆，因此呢这个时候呢避免任何需要费神的心智活动，可能才会得到最佳的效果。
尽管随着我们对记忆形成的日益了解，为理解上述现象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其中确切的机制呢尚不得而知。现在人类普遍是接受一种认知，当记忆的内容初步编码之后，这些记忆就会经历一段巩固期，将记忆内容在大脑的长期储存中进行巩固。在过去我们认为这些活动主要是发生在睡眠期间的。在这个期间，这个海马体和这个大脑皮层之间的沟通加强，这个过程就可能会形成和加强之后唤起记忆所必须的新的神经联系。在一夜之间睡了觉了，增强了一个神经活动，或者可以解释为我们为什么往往在睡觉之前学习的效率是更加高。在纽约大学的达雅齐，他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之中发现，这些情况的发生并不仅于限于睡觉的时候， 有些人在醒了休息期间也都会有类似的神经活动。这些与这个道雅的研究结果就不谋而合了。而雅特齐的研究之中，参与者首先要被要求是背诵相互匹配的图片，将它面部与某一个物体或者场景就相匹配，然后等参与者就瞓低，等佢大脑在短时间之内就放松。不出其所料，佢发现咗休息期间嗰啲海马体同埋嗰个视觉皮层区域之间嗰个交流增加咗，而至关重要嘅就系呢啲区域之间嘅连通性嘅显著增加，同呢个参与者，即系话嗰啲记住更加多任务要求嘅人咧，达瓦尔指出。
或者大脑会利用任何潜在的休整时间来巩固最近认识的东西，并且是这个时候减少额外的刺激，可能会令到这一过程更加舒缓。情况表明，神经受损可能会令到大脑在学习新事物后特别容易受到干扰。这个就是为什么休息一阵间显示出对中风患者同埋阿尔茨默海病患者特别有效啦。
其他心理学家对呢项研究咧表现出极大嘅兴趣。约克大学嘅康纳华目前系各种实验同埋记忆任务嘅研究中，效果咧非常一致。呢个咧就非常系有趣嘅。呢啲研究咧可能系会提供新嘅途径，帮助那些有记忆功能障碍的患者。赫纳指出，实际上通过安排足够的休息时间来增加患者的整体日常记忆力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帮助患者学习重要的新的信息仍然很有价值。例如记住新的护理人员的姓名和面部特征，或者借此之后短时间清醒的休息会增加他们记住护理人员的机会，从而是以后会让他们感到更加舒适。杜雅告诉我们，他发现一名患者或者已经从中受益，通过运用短暂休息，他已经记住了他孙的名字。尽管杜雅强调仅仅是一项观察性的证据，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托马斯巴古雷，他对这个表现得很谨慎和乐观。他指出，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经被建议参与一些正念技巧的训练，以缓解压力并改善他整体健康的情况。他说这些干预措施之中的一部分可能会促进清醒时刻的休息。对于这些干预之所以凑效，是否是因为减少了干预所致呢？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不过巴古雷亦都指出，对于严重的痴呆患者实施这样的干预可能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对这些患者带来临床改善之外，巴古雷同埋呢个霍纳都同意，定期安排休息嘅时间，唔好分心，可以帮助我哋所有人更加有效咁记住新嘅内容。毕竟对于好多学生嚟讲咧，呢项研究之中记录嘅10-30% 嘅记忆改善，可能标志住一两个成绩等级嘅差异。我可以想象，你可以在复习期间加入这些10-15的休息时间，这些可能是小幅的改善今后记忆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了。在这个信息爆棚的时代，我们应该记住的就是需要定期是充电休息，并不是仅仅指我们的智能手机要熄一熄机，我们的头脑显然也都是这样的。
喂，讲到呢度咧，我啲第二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咯，我都有强调一句，俾自己休息一下，间唔中唞两三个字嘅效果都好好噶啦。 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我哋嘅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两次就讲了，其实很简单的休息，短时间的休息都可以令到我们学习新事物的那个效果呢，成绩呢会好很多的。那这个发现呢，对一些学生啊你说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啦。因为我们成日讲话要勤力啦，学到新嘢咧要多啲温习啦，咁要长时间系专注呢样嘢啦，咁先学得快嘅。其实咧有一个更加懒惰而且好用嘅方法嘅，就系你学完新嘢之后咧，真系俾自己休息一下啦。就算系短短嘅十至十五分钟，对你嘅帮助都好好嘅。咁啊，具体咧我哋头先上两节咧已经讲咗啦，跟住落嚟咧。我也是想讲跟大脑有关的，就是怎样提升我们的大脑功能。对大脑的运作呢，我想很多人是很好奇很想去了解的了。不曾只是什么科学家呀，或者大学教授啊、医生啊。作为一个科学记者呢，他因为对大脑运作的好奇啦，所以他亲身参与了一个实验的、哦、是证明呢，我哋只要改变日常生活中个少少嘅习惯咧，就可以提升我哋嘅大脑功能噶啦。就算你到中老年都系有效嘅。咁我哋睇睇佢具体参与个情况啦。
呢一位嘅科学记者咧，佢就叫做梅丽莎·霍根博姆，佢咧系参与咗呢一个实验嘅。大脑点样运作呢，又令到好觉得好奇好着迷。因此他又同呢个伦敦大学嘅皇家霍洛威学院一起进行呢个实验啦。佢呢先呢做咗大脑嘅检查，然之后再开展一场为期六个星期嘅重塑大脑之旅啦。佢话我嘅目标呢係要了解到我哋能否自行咁去影响大脑产生有意义嘅变化呢，透过改变日常生活嘅唔同方面，我希望找到係咪可以喺强大大脑里面嘅关键联系，并且喺过程之中呢等个大脑变得更加健康。过程之中我学会咗一啲大家都能够应用嘅技巧，而且效果係好显著嘅。大脑咧系有惊人嘅适应同埋学习与成长嘅能力嘅、哦，因为佢本质上系有可塑性，亦即系话系可以改变嘅。呢啲所谓神经可塑性咧，就系大脑喺结构同埋功能上不时咁适应同埋进化嘅意思。曾几何时啊，呢限于青少年嘅身上，但系而家咧，我哋知道呢啲可塑性咧。是一种持续的力量，每当我们学了一些新的技能，大脑就会慢慢就会适应的了。神经科学家和这个心理学家现在认识到了，我们是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控制大脑的，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提升大脑的功能。越来越多研究指出，在这些延缓和预防退化性的大脑疾病上能够发挥作用的。因此在英国萨里大学临床心理学专家巴恩·霍费尔教授的帮助之下，我着手做了这件事。他在研究静观对于管理压力和困难情绪上是很有效的。尤其是那些嚴重抑鬱症的病患者身上是更加有效了。更加讓我意外的就是靜觀這種簡單的練習能夠維持頭腦健康方面是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在研究顯示，要提升某些認知功能，靜觀是簡單而有力的方法。它能夠改善專注力， 舒缓痛楚和减少压力。研究发现只需几个月的静观训练，某些抑郁和焦虑症状就会得到舒缓的了。然而正如任何複雜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样，这些或许有些人因人而异，个个都不同的。还有静观能够改变大脑，巴恩霍费尔教授就说，这些因为当压力激素皮质醇是增加并且维持在高剂量的时候，就会对你的大脑是有毒的，这些对你的大脑是有害的。压力亦都能够直接抑制神经的可塑性的，如果管理压力能够让大脑呢是更加可塑的。
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呢，巴恩霍菲尔教授呢会跳过出一套静观的课程，每日30分钟，一次过或者分成两节各15分钟。我会聆听一段录音练习静观冥想。此外呢，我每周跟巴恩菲尔特上一堂冥想课，整个静观的课程都是网上免费浏览。我得到的指示是尽力注意当下，尤其是留意我通常会忽略的事物，我都想到哪里去了。总有什么事是我日日想的，他总鼓励我更加专心于日常的生活，例如是跑步的时间认真专注于当下，将心思拉回去现在正做的事，同时留意自己有多容易走神。这一部分研究最被人着迷的是，静观你看来好像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可以带来很量化的效果。巴恩霍菲尔教授解释说，静观所能做的是缓冲压力，越来越注意到挑战和那些反馈的回应，这些是一种担忧的来源。我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适应的对象，我在训练前后都测量了压力的水平，一般都很低，但我总是感受到收益匪浅的。当我一开始感觉前一两分钟可以，每逢即正时刻我的思想就踏上了时光机之旅了。我会思考几周之前与朋友的对话，然后是不过几秒之间又预约牙科检查的念头，接着要想起下一项工作的截止的期限，诸如此类。
哇，这位科学记者很犀利，他说的那些东西几乎是讲中生。我遇到的问题，我平时自己都有胆坐静坐的习惯的。原本呢，我想着说静坐什么都不能，几爽啊，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想，几好啊，这样想着很容易做到啦。原来呢，我跟他差不多的，初时呢就可以的，没几久之后呢，那个思维啊或者思想呢就会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会跳来跳去，一是想下我前几天做了什么，或者呢就想下我之后又做什么，或者好像他这样想下我有什么booking 几时这样。总之呢，你要静下来呢就是没那么容易的，真是感同身受啊。我以前呢听人说静坐静坐我想很简单而已，但是当你自己实际做过之后呢，就发觉不是那么简单的静坐，真正要静下来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记者呢继续说，当他要静下来静坐的时候呢，就算是短短的一瞬间呢，他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思绪呢是怎样化速地转换。如果要是将这个速度加快的话呢，他说呢会令到人呢很累很累这样的。巴恩霍菲尔教授说，身心游移呢是很多方面呢都是有帮助的，既有助于我们的创意，但是呢这样都会打乱我们的事情的，这些呢就是重复思考、反错思维和担忧的来源。 这些呢会导致我们的压力增加。当我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超前思考啊，担心事情的出色能力呢，要是过了头的话呢，就可以令人衰弱的，简直是折磨自己。换言之呢，即使我们的脑袋究竟是如何运作呢，是我们尝试放下忙碌束缚的关键第一步。咁讲到呢度呢，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到咯，我哋系时候去一去广告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呢，就继续讲下大脑同我哋身体有啲咩联系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一节就讲到，如果要提升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静坐冥想是有帮助的，而且也讲到可以量化到出来。怎样量化的呢？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这位科学记者首先就自己去大学里面做了一个磁力共振的脑扫描的。做了这个扫描之后呢，他先开始教授指导之下呢，去做一些冥想啊。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就讲下佢除咗做冥想之外呢，仲做咗啲乜嘢呢，同埋佢到时最好完成咗呢个所有个学习过程，佢又会做多一次嗰个磁力共振嘅喎。咁睇下佢得到个结果系点样呢。咁头先我哋呢就讲咗话佢已经做咗呢个冥想啦，咁其他嘅又做咗啲乜嘢呢。
呢个科学记者霍根博姆呢，他就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参与了这个静观课程。他还花时间为了他的纪录片叫大脑妙招，就拍摄了整个过程。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同类型的妙招可以用来借鉴一下。有证据表示呢，冥想和锻炼都能够提升大脑的可塑性。他说我并没有增加运动量，但是我呢是逼住己呢就跑得更加快。我经常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呢，用21分钟呢就跑完5公里的了。我知道这样做呢，或者能够同时提升我的大脑，这样呢等我呢有更有动力去做其他事了。英国伦敦大学的伯佩克学院大脑和认知发展中心讲师奥里奥斯米博士说，体育运动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可塑性的。如果你能够将体育跟认知任务连结起来呢，去提高自己感兴趣的技能，那或者你能够做得更加好的。萨里大学比较认知学教授吉利安·福雷斯特认同这个道理，因为身体健康和大脑健康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呢，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完全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才能够是创造生活的品质。身体健康与认知健康同样是息息相关。好像福雷斯特教授这些这样的科学家，他透过研究 BB 了解到大脑和身体之间的联系。在帕佩克学院全新的婴儿实验室，福雷斯特教授呢就向我展示了他最新的研究项目，他的名字叫做宝宝成长。这项的研究是将监察婴儿由他出世一直到他成长到18个月的发育情况，目的呢是认知障碍迹象变得是明显之前是抢先找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早又做一个监察呢？这些也都是跟神经可塑性有关的。在幼年发展的阶段，小孩的大脑是更加具有可塑性的。 随着他们的长大，学习了解周遭的环境，新的脑神经连线和这个网络是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来的。这些意味着在这个高度的可塑性时期，对有需要的儿童采取介入的措施就更加容易了。我们讲一下这个神经的康复。病人从严重的脑创伤康复的时候，同样的理论也可以套进入来一起讲的。他说他曾经跟这个博尼洛普莱霍神经病变中心的科学总监安吉洛夸塔罗内教授见面，位于意大利西西里的脑创伤中心，他每天都见证了大脑的可塑性。他说即使在最糟糕的状态，大脑都是会以某种形式自我修复的。透过神经康复，我们都能够加快康复的进程。他的团队采用多种的方法辅助康复，包括机械人、虚拟现实和在脑部植入这个电池的线圈。他还这么说，微量的电流可以和这个神经康复技术所采用的相同机制相互作用，这样就能够一举两得了。他有一个右肢乏力的病人，他的情况让我惊叹不已。他透过玩这个电脑模拟的游戏，成功地建立了新的神经连接，让他呢就能够重拾失去的运动机能。这种增强大脑功能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显然呢，练习新技能和经常接触新的环境，通通都能够帮助大脑不断地适应和成长的。用意大利语落单，要日晒番茄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了。还有呢，去上一个打西西里灵鼓的速成班，然后我再坐在埃特纳火山的脚下面呢冥想。当然我必须补充一个注意的事项，我只是一个人的样本的，而以上种种都只是一个举例，并非纯粹是科学。
六个星期的尾声，好奇我所做的一切对脑袋呢有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呢？经过又一次大脑扫描之后呢，我到沙里大学找到巴因霍菲尔教授听取结果，他详细分析和比较了我的两次脑扫描，结果出来了，我的大脑呢确实是改变了，并且呢出现了一些可以衡量的变化。我的杏仁核右侧的一半呢缩小了体积，它是处理情绪很重要的部位。这种变化呢很轻微，但是可以量度出来。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呢与科学的文献呢是一致的，即是呢正观可以呢缓冲压力，致使杏仁核呢缩小了。当我们的压力增加，杏仁核呢就会增大的了。我一开始呢没感觉到特别大的压力，即便如此都可以看到变化，是令人兴奋的。
另一个变化呢
就发生在扣打皮层那个区域，是脑干边缘系统中跟行为和情绪反应有关的部分来的。这些对于默认模式的网络都很重要。当思维漫游和胡思乱想的时候，这个区域变为活跃起来的了。在我的大脑中，其实六周之后稍微地增生了，表面呢这个区域的控制有所加强。最一次跟科学文献中已经发表过的研究相呼应的。这些呢都是跟我在课堂上所注意到的情况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我越来越能保持心平气和，能够更好地排除网络思绪。
我在大屏幕上面呢就看到我脑袋出现了这些成果了，实在是大开眼界。 单纯透过静观的练习，我成功地扩充了脑袋其中一部分，防止自己过度地胡思乱想。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大脑变化都可能只是随机的事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无论怎样，大脑无时无刻都在变的，但这些研究说明这个整个体验呢是一个很值得挑战的过程，很多人呢都能够从中受益。当然为了等它能够变化得更加持久，我显然要继续地鞭策自己去练习这个妙招啦。我还会继续每日去冥想吗？当然啦，一定会做的，前提是我生活上要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时间。
这个实验呢，个结果是不是很令人兴奋呢？霍根博摩的是一位科学记者，他经过这个教授帮他设计的六个星期的训练之后呢，他发觉自己的大脑呢真的改变了。其实看他那个实验过程呢要做的事呢不是太复杂，不是太高难度的。有兴趣的朋友呢，或者想自己的脑部的功能有所提升的话呢，都可以跟着做的、哦、例如冥想啊，咁当然是冥想的时候要留意啦，尽量令到自己的思想呢真的静止到下来，放松到下来啦。跟着是做运动啦，跟着就 是学一些新嘢啦，新事物啦。咁我谂我哋而家经常讲的一句话呢都好啱嘅，就係话活到老学到老，唔好令住话自己年纪大啦学唔到新嘢啦，係冇呢样嘢嘅。你学到新嘢越多呢，你个脑呢係越活跃越灵活嘅。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呢不妨试下喽、哦。讲到呢度呢，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脑筋灵活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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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